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那我们一起唱赞美诗144首，赞美诗144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大同教会的读经进度今天正好是轮到创世纪26章，所以小弟今天晚上想用创世纪26章的内容来做读经心得的一个分享，请大家翻开创世纪26章。那这一章小弟设定一个主题，就是蒙福的人生。那今晚小弟先做分段的一个解释，那再从这一章里面那挑出4点的心得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创世纪26章那的内容因为比较多，我大致分成6段，那我们就没有从头到尾来读一遍，那就由我来这边来逐段跟大家做一个简略的一个说明这样子。那第一段的部分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以撒在迦南地遭遇饥荒。那第一节的部分呢就讲到迦南地有饥荒， 那其实迦南地是神所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一个土地，在当时还是由迦南的各族在居住。那这块土地曾经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发生过饥荒，那到了以撒的年代一样发生饥荒。那当我们继续的从创世纪继续往下看，也会发现在雅各的时代也遭遇饥荒，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在自然的状况底下，它每过一段时间它会有饥荒的发生。那但是到了神颁布律法，那将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地之后呢，如果百姓遵守律法，因为神的看顾，这饥荒就不再发生。但是如果百姓违背神的旨意，那饥荒就成为神在刑罚的一个工具。那第二节的部分，当人遭遇饥荒的时候会怎么做呢？一般人都会往没有饥荒的地方去迁移，尤其这以撒他是一个游牧民族，他本来就过着哪边有草他就会往哪边去迁移的一个生活。那当时的一个环境在埃及地，因为有尼罗河它的定期的一个泛滥，所以一般来讲埃及地其实它并不会有饥荒的发生。那在亚伯拉罕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就搬到了埃及去居住。那雅各时代遭遇饥荒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到埃及地去买粮，但是在我们在这一章的第二节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说以撒要到埃及去，但是他里面写到是说神主动显现去阻止他下埃及，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合理去推论以撒他往基拉尔去应该是他想要走着那个沿海的一个道路往埃及去迁移，但是因为神出面去阻止他，要他去居住在神要指示他住的地方这样子。那第三到五节呢，神就应许以撒，如果他寄居在神指示的地方，就会神就要跟他同在，要赐福气给他，要使以撒的增加他的后裔，要赏赐土地，而且万国都要因以撒来得福气。那这些都是因为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好，那第二段六到十一节，以撒住在基拉尔。第六到七节的部分呢，以撒听从神的命令住在基拉尔，那当地住的是非利士人。那他们看到外来的这一族人搬进了他们的土地来居住，那这时候他们就去问以撒了。那当有人去问到说这个利百加的时候，以撒的反应其实我们看得出来他跟他的爸爸亚伯拉罕是一模一样的。以撒就对他们说这个利百加是他的妹妹，因为他怕非利士人会夺妻杀夫，也就是为了要得到利百加来杀他这样子。到了第八节的地方写到了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那其实亚比米勒他不是一个人名，亚比米勒是非利士王的一个称谓，就像我们看到后面想到埃及王法老也是同样意思，这是一个称谓。所以这个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呢，他从窗外观看，看见了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在戏玩。这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写着戏玩，其他的译本写的是夫妻间的一个亲密动作。所以亚比米勒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夫妻的关系。那九到十一节的时候亚比米勒就把以撒给招了来，然后把整个缘由把他问清楚之后，把以撒责骂了一番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非利士人，不准这些百姓去侵害以撒。其实我们来比较亚伯拉罕时代跟以撒时代，其实我们可以在同样的事件我们可以了解， 其实非利士人在男女的关系上不像我们认知的迦南人那样淫乱，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大概可以推论，为什么神让他们存留的时间也比这些迦南，而且神也没有一直说要灭绝非利士人，而且他们的发展也比迦南人强盛。那到第三段十二节到十七节，以撒昌盛遭嫉妒。从十二节到十三节，以撒听从神的命令留在基拉尔，在那里耕种，有百倍的收成，那神赐福给他，那圣经形容他是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那在十四节，因为他越来越富有，所以非利士人呢就开始嫉妒他。好，到了十五节的时候就开始对他有不友善的动作，就把他爸爸亚伯拉罕当时所挖的井都给塞住了。在那个年代其实做这种动作其实就是有点是在断绝他的生路了。到了十六节，亚比米勒出来要请以撒离开他们，因为以撒已经比他们还要强盛了。所以到了十七节，以撒就离开他们到基拉尔谷去支搭帐篷居住。到了第四段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以撒的一个挖井的一个历程。十八节，以撒他重新挖开了这个亚伯拉罕时代的一个旧井，因为在亚伯拉罕死后这些井都被非利士人把它塞住了这样子。到十九二十节，以撒在基拉尔谷去挖井的时候，他挖到了一口活水井，那基拉尔这些牧人呢跟以撒的牧人就相争，所以以撒就将那个井取名叫做埃瑟，意思就是相争的意思。到了二十一节，他以撒他在迁移之后再挖井，又挖到了一口井，结果这些牧人呢又跟以撒这些牧人相争，所以以撒就把那个井叫做西提拿，意思就是为底的意思。到了二十二节，以撒他再一次的迁移，而且挖井，又再一次挖到一口井，这时候呢这些人就不再跟他争吵了，他就给这个井叫做利和伯，意思是宽阔的意思，就他说神现在要给他宽阔之地，他们会在这个地方昌盛。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呢，那以撒他再一次的迁移到了别示巴，那这时候神向他显现，要坚固他的信心，所以以撒就在那边筑坛求告神的名，并且支搭帐篷在那边居住，他的仆人也在那边挖井。好，这一张图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那基拉尔到埃瑟西提拿利和伯别示巴，它是一路的往东南方去迁移的。好，到了第五段，那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非利士人来求和。二十六节，这个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带着他的朋友亚户撒跟军长菲戈来到，从基拉尔过来见以撒。那二十七节的时候，以撒看到亚比米勒，就质问他们说：“你把我赶走，恨我，那为什么还要来找？”那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呢？亚比米勒，就说说明这个缘由就说他看清楚，就说以撒是蒙神赐福的人，的确在那个年代饥荒的年代耕种得粮食，而且可以百倍的收成，而且他所到的所有的地方他所挖的井都能挖出活水井，这个比现在还厉害哦。所以这个一切的结果都显示出这以撒是神所赐福的人，所以亚比米勒因为这些缘故，所以就主动来找以撒，想要跟他立约，彼此不互相侵害。那三十节到三十三节，以撒呢他就设摆了宴席，那他没有去对这些迫害他的人去攻击他，他去反而去设摆宴席去招待他们，而且彼此的起誓之后分开。在同一天，以撒的仆人呢也挖井，那挖井的时候也得到了水，这时候也是显示出神的一个祝福这样子。 好，最后一段呢，34节到35节，以扫娶了两个妻子，这边就记载说，以撒的大儿子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当地赫人的女儿尤迪和巴实抹。这边讲到说，他们常常让以撒和利百加愁烦。好，那我用很快速的速度把这一章的内容大概的讲述了一遍。那接下来 我想要从这一章的内容里面，我挑出4点来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做分享。好，那分别是：守神的命令是蒙福的开始，第二点是百倍收成必是神赐福，也要人努力，第三点，退让不是懦弱，却是信心的表现，第四点，婚姻双方不同信仰问题多。好，那我们首先就来谈守神的命令是蒙福的开始。那我们从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以来，从伊甸园时代来看，那我们一起先翻开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二章16节到17节，旧约圣经第二面。好，16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段圣经里面，神跟亚当立约，所以亚当如果遵守神的吩咐，他就能够一直在伊甸园里面去享福。相反的，如果他违背了神的命令，那神已经告诉了亚当，他的结局就是死。那我们在这些者在看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刚刚其实有看到创世纪26章神在3节到5节的一个记载，神对着以撒说：“你寄居在这个地方，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这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神很清楚地去告诉以撒，为什么他要祝福亚伯拉罕跟以撒。在5节这边已经讲了，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他听从了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到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在西乃山跟百姓立约。那我们翻开生命记6章，旧约圣经224面，生命记6章1到7节，第6章1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段经文记载，摩西在 劝勉以色列百姓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就可以在神的祝福底下，就在风调雨顺的牛奶与蜜的迦南地里面居住。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当所罗门王建立了圣殿之后，神在跟所罗门立约。那我们在列王记上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神在对着所罗门所说的，其实也是接近类似的。他告诉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些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所罗门和他的后代能够遵守神的命令，那神应许他的后代会不断的有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那我刚刚举了这么多的一些经节，其实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什么？都是说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其实这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啊，是蒙福的一个开始。那第二点，那我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百倍收成啊，必定是神赐福，也要人努力。那我们刚刚从创世纪二十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其实我们有看到，那以撒他在那地耕种，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神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那其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他们三代都是当游牧民族，其实他们都是牧羊人啊。但是因为在遭遇了饥荒的缘故，所以以撒在那一段时间呢，他改行当了农夫。那这代表什么？这个他没有务农的知识嘛，他也没有务农的经验，所以但是我们只是想说，这个知识跟这个经验对于农夫来说，它重不重要？那其实当然很重要，对不对？那其实我就想到，就说我们台湾的农业改良很厉害，我们就可以把不同的农作物配种，那种出各式各样我们符合我们期望的一个作物来。那我就想说，我们现在的那种水梨都是那种嫁接的，那我就印象我小时候在吃水梨的时候，那我妈都会去买那种大颗的水梨，那以前我们小时候说那叫做丑来呀，因为它很便宜，这么大颗这样子，但是那个又酸又涩，非常的难吃这样子。但是我小时候我妈就会去买那种东西给我们吃，但是呢在一些特别的时候，她会去买小小颗的水梨，浅黄色的，那我们都叫又来呀，很好吃，又香又甜。那结果呢，我看到我们现在的水梨到市场上，就是水梨都这么大颗，长相其实都跟我小时候看的那个丑来啊比较接近，比较不像以前小时候那种幼来，比较很大颗这样子。但是外表看起来像丑来啊，但是吃起来比那个幼来还要甜。那其实这个就是怎样，那个就是不断的经过改良尝试才能够获得成果，这是要常年的经验累积。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以撒，圣经记载说他那一年他转行当农夫的那一年，这处在饥荒的年代，而且他没有务农的经验，理论上他如果有收成应该就很偷笑了，对不对？结果圣经记载说他有百倍的收成， 所以这个一定就不是人努力所能成就的。那有神的祝福，人还需要努力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这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在这一段里面，主耶稣说，那个亲自解释了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讲到那个撒种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比喻去谈到坏土地跟好土地的一个比较，因为主耶稣他有亲自的解释，但其实我在主耶稣他没有提到的是为什么会有分成100倍，也没有分成60倍，也有30倍的分别。那其实如果我们再从圣经里面我们再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圣经列王记下记载以利沙先知他为寡妇辩油的那个记载，那我们之前天格执事在灵会有帮我们讲过，这寡妇因为她家境的困难，她去求以利沙先知的帮忙，那先知要寡妇 去借空的器皿，而且还特别交代不要少借。结果呢，寡妇她得了多少的油，就是她所借的空器皿都装满了，那油就停了。所以呢，没有神借着先知的手行神迹，就没有油。这是指神的祝福，但是寡妇能够得到多少的油，那就看她有多努力去借这些空的器皿。那我们再回到以撒的例子来看，在饥荒的年去耕种能够有收成，这当然是神的恩典，但是能够收成百倍，其实我们也可以 去想，以撒也是尽力去耕种，所以他有百倍的收成。那所以这一定是神的赐福，也是人要努力的。那我这边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见证，那 我之前在军中的时候，我有去考研究所这样子，那 我考了2年了，因为我同学都去考了，就只有我一个没考，那就也很，我就自己变得很奇怪，所以 我也跟人家去考试这样子。那我第一年我去考的时候呢，我就报名了名传这样子，因为我想我大学读名传，我研究所去读名传好可能会比较容易上了，我是自己这样想的。那其实我真的没有准备，那我就快要考试了，我就拿了考古题，我就翻了翻了，我就乱翻一通，我就祷告，说啊，求神帮忙这样子，我就乱翻一通之后我就去考试了。就我看到那个题目，其实我真的吓一跳，因为我乱翻的那些真的有考出来，你知道吗？我想就，怎么会这样？我心里面就有点懊悔，我想这没有认真，我应该把它背起来这样子，我就有点懊悔，我就写了这样子。那笔试过了，那到口试后来没有第一年就没有过这样子。到了第二年呢，我一样是被逼着，我就去考试这样子。其实相较于其他人，我还是没有那么努力了，但是我相较于第一年我真的比较认真的这样子，我还是考古题还是翻，但而且我翻了之后我还是认真的把它背一下它的答案，然后脑中转了一下这样子。那我在考试的那当天，因为我后来我到中央大学嘛，那因为比较路程比较远，我就很早就出发了，怕塞车很早出发，我提前1-2个小时就到了。我坐在车上，我就翻了一下考古题，然后认真的把它背完，然后我就进考场，哇塞，又出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啊，很感谢神。其实我后来在想这个问题，当我准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在思考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神都蛮祝福我的，因为我翻到的题目其实神真的都有出，你知道吗？题目真的有出，等于是神已经帮我做了考前猜题，而且都很准。但是我第一年我没有很努力， 第二年虽然跟别人比起来我也没有那么努力，但是其实相较于第一年我真的比较努力，所以其实我写的我自己都觉得我写的还蛮好的这样子。所以其实 我就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神在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样子。好，第三点分享就是退让不是懦弱，是信心的表现。那目前在社会上其实的教导都是告诉我们退让是弱者的表现，是没有能力的人才需要去做退让。那有能力的人在社会上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符合人性的一个表现。而且前几年有一个日剧很流行，他教导我们我们要加倍的奉还，然后之后呢十倍的奉还，如果你更有能力一点呢，你就要给他百倍的奉还。这是在目前呢社会上不断的在教导我们的一个待人处事的一个原则。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主耶这个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当中呢，那彼得就跑来问主耶稣说，主啊，那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七次可以不可以？这时候呢主耶稣就教导了彼得说他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其实在传道在讲解这段也都告诉我们，七十个七不是四百九十，是完全的一个饶恕。那保罗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的时候也教导我们，这个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我们自己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份？那我们的天父是谁？其实我们的天父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那这件事情圣经告诉了我们，那我们自己有没有确实的相信呢？如果我们相信，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退让是信心的表现。那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被人家欺负，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那我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很着急？那如果我们亲眼看到人家欺负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呢一直都没有反击啊，只是一直躲一直躲，那对方还一直的紧追不舍不依不饶的，那我们在旁边我们就会去出手去教训那个欺负我们家小孩的人。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形，当有人去欺负我们的孩子，结果对方被我们的孩子毒打了一顿，而且是十倍百倍的去回报在他的身上，我们如果在旁边看，我们会去想要去帮助这个孩子呢，还是我们会想去拉住他？这同样的一个心境啊，其实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他在天上看着我们。我们每一次的被逼迫，其实我们如果都不想要退让，而且我们都要加倍的奉还，十倍奉还，百倍的奉还，那我们的天父到底是怎么看我们的？那我们还真的相信我们的天父会保护我们吗？我之前听，因为我很喜欢听一些圣教会的一些讲座了，所以我就去抓来听。我就听到一个老师在讲一个见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他没有信主，那其实我不知道她是结婚后来信，还是她是嫁给未信主的。但我听到的是她的先生每天都会打她，那动不动就打她。那这个姐妹呢，她因为信仰的缘故，她就没有，她坚持不离婚。那她每天就去忍受她先生对她这个言语还有行动上的一个暴力，那她非常的痛苦啊，那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有一次呢，她去到教会，她听了这个老师上课， 那老师就跟他说，就跟大家讲嘛，那我们天上的父，那我们的忧愁其实我们就应该要卸给我们天上的父，而不是把它再背回去。那其实这种道理我们常常听啊。那这个姐妹因为她实在太痛苦了，她回到家之后呢，又被她丈夫毒打一顿啊，她实在很痛苦，她就祷告，她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睡着了。到了隔一天，她醒来的时候，她丈夫上班了，然后她想，起床怎么没有吼她，没有，她觉得怎么放着让她睡觉这样子，她也不以为意，她就又过到了，丈夫下班回来了，她想啊，应该要被打了吧。就那一天她先生没有打她，她心里面就有点纳闷，怎么没有打呢？那她一样持续的祷告，就这样整个礼拜都没有打她，她就觉得实在太神奇了，怎么会这样呢？就过了一个礼拜，她正纳闷的时候，她先生突然就跟她讲啊，就跟她说，你信的神真的很恐怖这样子。然后她想，怎么会她突然跟我讲信仰这件事情？她先生就跟她说，那个在她打她的那一天，她祷告睡着的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出现了，出现在她先生面前，而且主耶稣就对她说，你不要再打你太太了，你不知道她是我女儿吗？你给我小心一点。那主耶稣用这种带有江湖口味、江湖气味的对话去对着他先生讲，吓得他先生不敢再打他太太啊。这个姐妹她听了这件事情，她很感动，她就去跟这个老师分享，所以这个老师才在她的上课当中，她把这个见证出来这样子。那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在圣经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他当然我们也都说，神有赐圣灵给我们，那这圣经都是真的，那当然神也借了这个见证跟我们明确的表示，他真的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活得像神的儿女，我们也相信我们有这位全能的天父，我们就勇敢的退让，因为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介入。好，第四点心得是婚姻双方不同信仰问题多。那以扫他娶赫人为妻，那以人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是符合人性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我们回头来看亚伯拉罕跟以撒的一个婚姻，其实他们都是娶本族的女子，那其实至少信仰观念是相同的，但以撒他随意的去娶外族的女子，这是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呢？其实 有听过有人说了，其实教会有些里面，我们看看这些未婚的弟兄姐妹，这个看起来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们家的跟我们家的儿女这样怎么相配呢？有的弟兄姐妹自己在看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不定也有这种感想，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的是社会上的地位，看到了学识，看到了家境，这差异太大了，那他们认为 差距这么多，这样怎么能够生活在一起？当然就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考量当然都没有错了，但问题就出在于这个婚姻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把神的要求考虑在内。我们自己选择的对象，我们自己要去选择，其实这个有在一个角度上来看好像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只需要把神的要求考虑在内，其他的就交托给神，神就会负责任。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一直千算万算， 其实那个结果哈，都还是不如自己想的啦。啊，当然有人会说了哈，那个那主内联婚哈，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啦，哈。那当然这不是今天的重点了哈。那这个婚姻的相处，这个之后，这个我们再请其他的人的传道哈去讨论哈。但是我们回归到圣经留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哈，主内联婚呢，还是神期望我们去做的一个方向哈。所以其实只要在主内去选择对象哈，这个应该都是符合神的旨意。那在哥林多后书六章这边有写到哈，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把这一段拿来谈，当成来说婚姻呐，哈。但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哈，这保罗似乎不是在谈婚姻，而是泛指所有的事情，哈。所以广义上来讲，我们教会的这种解释也没有问题了，哈。夫妻的一个信仰如果不同，怎么能够同心？没有共同信靠的神。当彼此各自为主，没办法做到婚姻关系中的合而为一，那当然纷争就不会少，以至于全家庭都会不和睦。那总结今天的一个读经心得，要过着蒙福的人生，要从守神的命令开始。当神开始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要更尽力来获取从神那边来的奖赏。当遭遇患难逼迫的时候，那要记得退让，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因为知道我们的天父都在看，让我们的阿爸父有介入我们苦难人生的一个机会。最后，不要自找麻烦，任意选择不同信仰的对象，这样就能够像以撒一样过着属神又蒙福的人生。那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到此，我们一起唱诗228首。
这命令的人是有